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61到168节。诗篇119篇161到168节，我来读。首领无故的逼迫我，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乳物。谎话是我所憎恶、所憎嫌的，为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耶和华，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这法度我甚喜爱。我遵守了你的训词和法度，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阿们。诗篇119篇第21联告诉我们，热爱主的话语的人该如何生活，并向我们展示了模范的人生。诗人首先告诉我们自己处于怎样的境地。下面是第161节，首领无故的逼迫我，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诗人正在阐明逼迫自己的人是谁。诗人提到高官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第三联23节当中，首领们在妄论自己，相当于首领的希伯来语是查拉，主要是用于称呼执政掌权的人。国王的大臣们被称为查拉，军队长官也被称为查拉，还有贵族和首领也被称为撒拉。在约瑟的故事当中，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去的地方是埃及王法老的大臣侍卫队长波提法的家。其中侍卫队长波提法翻译成撒拉，撒拉是指某个组织当中处于最高位置的人。诗篇119篇诗人就是被这样的职权者受到了逼迫，诗人被首领们无故的逼迫。第161节的谎言并不代表我们所熟知的那种意义上的谎言，虚假的谎言希伯来语与希伯来语黑拉以及第163节当中谎言的词是不同的词。黑拉的本意是没有理由的，毫无缘由的。那么首领们为什么无缘无故的逼迫诗人呢？如果诗人有被逼迫的理由，首领们就会把诗人绳之以法。高官们之所以无理由的逼迫诗人，是因为诗人没有被逼迫的理由。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诗人对于首领来说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存在，所以首领们会想尽办法用力地压制他。但是首领们如果盲目地逼迫诗人，可能负担就会很大。即使是拥有权势的高官，也很难毫无理由地逼迫没有什么错误的人。从诗篇第119篇来看，充分可以推测出 诗人过着正直的生活，以至于好像抖也抖不出来灰尘的这样正直的人。那么高官们的伎俩又是怎样的呢？从最近的事态来看，为了压制政敌，正在拼命寻找那个人的不正当或腐败的因素。如果没有舞弊或者腐败的因素，哪怕是微小的瑕疵，也会以此为把柄诋毁对方。如果连一点瑕疵都很难找到的话，可能就会编造没有根据的话来动摇对方。经文中高官们的伎俩就是如此。由此可见，无理由的逼迫无异于用谎言来逼迫。就像高官们毫无理由的捏造谎言逼迫私人一样，这样的事情如今也发生，也在发生类似的事情。那么今天的高官是谁呢？可以是执政掌权者，也可能是拥有金钱的人，也有可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公司的上司或者是社长、长辈或者经验丰富的人，甚至有可能是同事或者亲近的人以及家人。在生活当中，如果被比我更有力量的人没有理由的冤枉欺负，这样的事情是经常发生。即使有理由被欺负也是很难忍受的，更何况没有理由因虚假而被欺负，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韩国为了预防几场欺凌的事情发生，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职场霸凌是指劳动者在职场利用有利的地位或关系，超出工作的适当范围，给其他劳动者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以及恶化工作环境的行为。从这个定义上来看，能够成为加害者的人，能够成为施害者的人，不仅是社长或者业主，职场内的职员利用自己的地位或者关系等优势折磨其他的职员，也属于职场内的霸凌行为。从对职场霸凌的一些附加资料来看，无正当理由不承认业绩或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等集体的排斥，以及对美国人背后的议论或者是强制聚餐等，都属于霸凌行为。这里所出现的无正当理由的说法，在职场、社会或者共同体当中，无理由的受到欺负的话怎么解决呢？当然有法律，可以按照相关法律明示的程序解决问题。但是从对禁止职场霸凌法的时效性存在的争议来看，可以看出受害者举报霸凌，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容易。虽然修改了初期的法案，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最重要的是要加深对尊重他人的认识。很明显，现实是法律不能够完全恢复被欺负的受害者的伤害。那么受害者应该怎么办呢？请思考一下私人的对应方法。私人因为没有理由以谎言受到欺压、受到逼迫，所以心里很难受。但令人惊讶的是，私人的心宁愿 只敬畏神的话语，不去寻找其他的方法。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畏惧是圣经当中经常出现的用语。第610节当中，敬畏是希伯来语阿哈德的翻译，有紧张害怕的意思。一般来说，在表达敬畏神的时候，主要使用的希伯来语是帕哈德。主要使用的希伯来语不是帕哈德，而是亚雷。旧约圣经当中翻译成帕哈德的时候，一般不翻译成敬畏，主要翻译成害怕。有些句子把帕哈德翻译成摇晃。约伯记4:14当中，使我白骨打颤的表述。白骨是什么时候会打颤呢？当对神感到恐惧的时候，就见证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当对神感到恐惧的时候，不只是骨节在打颤，身上也会竖起汗毛。约伯记4:14-15，恐惧占经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汗毛直立。在信仰生活当中，祷告的时间、默想话语的时间，或者在某个瞬间，有的时候不是会感到神就在我们身边吗？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实在是非常的高兴，充满了喜乐。是太高兴充满喜乐呢，还是被恐惧占据呢？认为自己在人生当中犯过很多罪恶的人身上不都会汗毛直竖吗？仅凭以罪恶的身躯站在神面前，不能不感到害怕。诗人坦言如此害怕神的话语。试想一下，读着神的话语突然毛骨悚然，那么那个人如何对待神的话语，也就不需要再多的解释了。诗人为什么受逼迫却不诉说自己的苦痛，反而坦言害怕神的话语呢？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当如果受到拥有生杀大权的高官们的压迫，就应该害怕高官，但诗人反而不害怕他们，而是害怕神的话语。因为他知道应该害怕的存在不是过着有限的人生的执政者，而是永远的神。他相信这一点。假设我们像诗人一样无理由的被逼迫，受到了欺负，或者处于被当作罪人的状态，那么心里难过的时候不是应该得到安慰吗？而且不管是抓住谁，也要会为自己的无辜辩护，不是吗？但是比起这样做，如果告白说我只畏惧神的话语，那么通过这样的告白，正是在宣传我是正直的人，守护我的人只有神。难道不是这样的一种告白吗？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并不是对主的话语产生恐惧感，而是完全信任主的话语而感到高兴。第162节可以确认到这一点。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乳物。这比喻表明诗人因主的话语感到喜乐的程度。 但还有其他更好的比喻，为什么偏偏用鲁物来比喻喜乐的心情呢？用比喻表达对因神话语感到喜乐，前面提到了三次，第十四节，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第七十二节，你口中的信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一百二十七节，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如果是一切的财物，千万的金银或者金金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我们看到礼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难道这是适当的表达吗？第162节所说的鲁物，并不意味着强盗抢夺的物品。这里所说的鲁物是指战利品。人得了许多鲁物，是指在战争中获胜的士兵获得战利品的意思。以赛亚第九章，我们看提到了关于平安的王的，关于弥赛亚要来到世上的预言。基督来就说，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以及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时这些人该有多么高兴呢？以赛亚先知见证他们将享受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快乐。对于他们的这种快乐，以赛亚第九章三节下半部分如此描述，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鲁物那样的快乐。所以你可以看到，分享掠夺的物品或战利品的快乐是一种极大的快乐。那么今天有什么能比得上获得战利品的喜悦呢？可以比喻为发薪之日的发工资那一天的欢喜吗？既然在战争中获得战利品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赢得胜利后获得的，那么从中获得的快乐，在一段时间内劳动付出而得到的收入的快乐程度，难道不是不同吗？如果是这样，可以比作一个人在股票、债券或房地产投资过程当中突然上涨获得巨额利润的喜悦吗？诗人比喻的重点不是如何获得财富，诗人回忆起当时人们最快乐的时光。诗人正是在神的话语中找到了这样的喜乐。有时通过周围的人或新闻 SNS 可以知道有人赚了大钱的欢喜的消息，我们能像那些人欢喜的心情那样喜悦于神的话语吗？如果像诗人一样享受话语带来的喜乐，并不以赚钱为人生目的，就不会为了获得大量财富而拼命奔波，也就不会因为钱多钱少心情起伏。那么钱少就按照钱少的，钱多那么就按照钱多的方式来生活。如果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就会像诗人一样享受神话语获得的喜乐，而不是因为获得大量的财富而快乐。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人。第163节让我们看到诗人敬畏神的话语，以话语为乐的一种生活模式。谎话是我所憎恶所憎嫌的， 为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这里的谎话是希伯来语的 seker 翻译而来的，也就是我们翻译的虚假，哦，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虚假。这与第十诫命的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诬陷、邻舍当中的假是同一个词。诗人恨恶谎言的原因，也因为他曾无故的遭受逼迫，更是因为通过十诫命知道神恨恶谎言。第163节当中，恨恶是憎恨仇敌的一种表达。第163节当中的憎嫌这个词比憎恶有更强烈的意义。利未记和申命记当中有很多处经文提及神所憎恶的内容。总而言之，神所憎恶的是违反十诫命的事情。十诫命清楚地说明了神所怨的是什么，神所憎恨的是什么。在十诫命的第二诫命当中，告诉我们不要制造偶像，不要跪拜偶像，也不要侍奉偶像。通过申命记七章二十六节，可以看到神是多么憎恨偶像。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这里所说的可憎的是指偶像。第163节当中的憎恶和恨恶和憎嫌是相对于两次连续使用的希伯来语翻译而来的。第163节当中的憎嫌的意思是非常讨厌的意思，换一句话说就是恨恶和嫌弃。所以憎嫌不仅仅是喜欢的反义词，而是意味着憎恶嫌弃达到了非常讨厌的程度。而163节当中的憎恶的希伯来语是未完成时态，不是憎恶一次就结束，而是意味着过去非常憎恶，现在也憎恶，将来也会对此表示非常的憎恶。诗人针对谎言正是这种心情，诗人非常憎恶谎言。列王记上21章讲述了关于拿伯的葡萄园的故事。当时被以色列的亚哈王和王后耶洗别掠夺了拿伯的葡萄园，亚哈和耶洗别无故的用谎言逼迫拿伯，拿伯的葡萄园被抢走。他不仅被抢，而且被无故和虚假的杀害。亚哈和耶洗别散布谣言说拿伯咒诅了神和国王，因为这个谎言拿伯被石头打死。如果拿伯没有死，只有葡萄园被掠夺，他之后的生活当中对亚哈和耶洗别会有什么想法呢？一定是憎恨他们。如果不是，便是过着憎恶谎言的余生吧。如果没有亲身感受这样的事情，而是亲眼目睹周围人的经历，那么会有什么反应呢？甚至会恨加害者吗？如果没有憎恨，那可能是因为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但是仔细的想，就会发现 理由并不是因为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因为我内心没有建立对谎言的态度。神憎恨谎言。世上有人把谎言当作武器，也有人把谎言当作盾牌。以赛亚书28章15节的后半部分见证了这一点。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如果我们因为失误或者犯了罪，却不承认并且以谎言来合理化，那岂不是以谎言为避难所吗？没有却假装有，不就是以谎言为避难所吗？物质、知识、经验或任何的东西，如果没有，就按照没有的方式生活，是诚实的生活。没有却装作有，那有多么难呢？为什么人们在谎言当中寻求庇护，并想要隐藏在谎言之下呢？岂不是为了隐藏自己的弱点或者罪恶，或者是为了满足贪婪吗？这种人有一定的特点，是陷入一种错觉当中，相信自己永远也不会面对审判。以赛亚书28章15节的上半部分讲述了这些人的特征。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人如水涨满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如今还有人认为，流行病蔓延，天气发生异常变化，发生自然灾害与我无关吗？有多么愚蠢呢？我们绝对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有可能在一瞬间就结束了。以赛亚书28章17节中，神说：“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神一定会除掉谎言的避难所。如果是以谎言为避难所，要快速的脱离出来。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无论因自己的过错或罪恶而面临的危机多么艰难，也不应该以谎言为避难所，而应以神的话语为避难所。不要总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最好反省一下自己是否用谎言毫无理由地骚扰过他人。在如今这个世上，因无故用谎言琢磨他人的混乱的时代，如果我们只敬畏主的话语，以话语为乐而爱话语，那么谎言就会渐渐远离我们，就会憎恶谎言，憎嫌谎言，诚实的生活，那么就会成为照亮世界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借着诗篇119篇的话语教导我们如何在充满谎言的世界当中该如何对待谎言。2000年前，大祭司、法利赛人、犹太人诬告耶稣，他们无缘无故地嘲弄、藐视耶稣，但主为了拯救我们和行在黑暗中的人、受苦的人以及住在死荫之地的人们，如同羊羔被宰到屠杀场， 默默无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对如今无缘无故被谎言折磨的人们，求神给予敬畏神话语的心，而不是报复或仇恨的心，让我们享受神的话语，话语当中的喜乐，而不是因获得巨额财富而欢喜，不以谎言为避难所，以话语为避难所，恨恶和憎嫌谎言。求神让我们爱神的话语，求神让我们记住神恨恶和憎嫌谎言。愿通过我们诚实的生活在话语当中，让我们成为照亮世界的基督徒，让我们作为主的通道，拯救那些陷入谎言诱惑的人们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